第35章。早上7点电话铃响时，我仍在沉睡未醒。梦中，我在山洞深处弯着腰，拿着手电筒，朝黑暗中寻找着什么。这时，洞口传来叫我名字的声音。我的名字远远的，细细的。我朝那边大声应答，但对方似乎没有听见，仍然不断地执拗地呼叫。无奈，我直起身朝洞口走去。本想再找一会儿，再找一会儿就能找到，但同时又为没找到而在心里舒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我醒了过来。我四下张望，慢慢收回变得七零八落的意识，知道是电话铃响，是图书馆办公桌上的电话。早晨灿烂的阳光透过窗帘泄入房间，旁边已没有佐伯，我一个人在床上。我一身 T 恤和平角内裤下床，走到电话机那里，走了好一会儿，电话铃不屈不挠地响个不止。
我
睡着呢？大岛问。
嗯，睡来着。
我回答。休息日一大早叫醒你，不好意思，不过出了点麻烦。
麻烦？
具体的一会儿再说，总之你得离开那里一段时间。我这就过去，火速收拾东西可好？我一到你马上就来停车场，什么也别说，先上车，明白？
嗯，明白了。
我说。我折回房间，按他说的收拾东西，无需火速，5分钟一切收拾妥当。收起卫生间晾的衣服，把洗漱用具和书和日记塞进背囊，即告结束。然后穿衣，整理凌乱的床铺，碾平床单皱纹，拍打枕头凹坑，使之恢复原状。被子整齐叠好，所有痕迹随之消失。拾掇完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想着几小时之前应该还在这里的佐伯。20分钟后，绿色的马自达 Roadster 开进停车场时，我已用牛奶和玉米片对付完简单的早餐，洗好用过的餐具归拢起来，刷牙洗脸，对着镜子看脸。正好一切做完时，停车场传来引擎声。虽然正是敞开车棚的大好天气，但棕褐色的棚顶关得紧紧的。我扛着背囊走到车跟前，钻进副驾驶席。大岛把我的背囊像上次那样灵巧地绑在车后行李架上。他戴一副阿玛尼风格的深色太阳镜，一件 V 领白 T 恤，外面套一件花格麻质衬衫，白色牛仔裤，蓝色匡威运动鞋，一身轻便休闲打扮。他递给我一顶深蓝色帽子，带一个 North Face 标记。
你好像说过在哪里弄丢了帽子，把这个戴上，遮脸多少有些用处。
谢谢。我戴上帽子试了试。大岛审视我戴上帽子的脸，予以认可似的点点头。太阳镜有吧？我点点头，从衣袋里掏出深天蓝色的 Revo 太阳镜戴上。
酷啊。
大岛看着我的脸说。对了，把帽檐朝后戴戴看。我顺从地把帽檐转去脑后。大岛又点了下头。
好啊，活像有教养的饶舌歌手。
随即他把变速定在低位，慢慢踩下油门，连上离合器。
去哪儿啊？
我问。
和上次一样，高知山中。
大岛点点头。
是的，又要跑很长时间。
他打开车内音响，莫扎特明快的管弦乐弹了出来，好像听过。油耗小夜曲。
山中已经腻了？
喜欢那里，安静，能专心看书。
嗯，那就好。
大岛说。
那么，麻烦事是……
大岛往后视镜投以不快的视线，继而瞥了我一眼，又把视线拉回正面。首先，警察有联系了，昨天晚上打电话到我家里。这回，他们找你好像找得相当认真，和上次全然不同。
可我有不在场的证明，是吧？
当然有，你有不容置疑的不在场证明。案件发生那天，你一直在四国，这点他们也不怀疑。问题是，你或许和谁合谋，有这样的可能性遗留下来。
合谋？
就是说，你可能有同案犯。
同案犯？
我摇摇头。
这种话是哪里来的呢？
警察照例没有告诉主要事项，在向别人问询上面他们贪得无厌，但在告诉别人上面则非常谦虚。所以我用了一个晚上上网收集情报。知道吗？关于这个案件已经有了几个专业性窗口，你在那上面已是相当有名之人，说你是掌握案件关键的流浪王子。我微微耸肩。
流浪王子？
当然遗憾的是，何种程度上属实，何种程度上属于推测，则不能准确判断。这方面的情况经常如此。不过，综合各种情况分析，大体上是这样的。警察目前正在追查一个男子的行踪。65、6岁的男子。男子在案发当晚来到野方商业街派出所执勤点，坦白说自己刚才在附近杀了人，用刀刺杀的。但他这个那个说了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话，于是值班的年轻警察认为他是个糊涂老头，没有理睬，话也没正经听，就把他给打发走了。案件被发现后，那名警察当然想起了老人，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，连对方姓名住址都没有问，若是上司知道了就非同小可，因此他缄口不语。然而由于某种原因，什么原因不晓得，事情败露了。不用说，警察受了惩戒处分，一辈子恐怕都浮不出水面了。可怜呢。大岛加速换挡，追过跑在前面的白色丰田 Terso 微型车，又迅速折回原来的车道。警察全力以赴，查出了老人的身份。履历虽不大清楚，但得知似有智能性障碍，不大严重。与常人稍有不同，靠亲戚的资助和政府的补贴生活，独身。但人已不在原来居住的宿舍。警察一路跟踪，得知已搭乘卡车去了四国。一个长途大巴司机记得，有个从神户来的，大约是他的人，坐过自己的车，说话方式特殊，内容也奇妙，所以有印象。还说他跟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在一起，两个人是在德岛站前下的大巴。他们住过的德岛旅馆也锁定了。根据旅馆女服务员说，两个人大概乘电气列车去了高松。这么着，他的脚步和你现在的位置正好碰在一起。你也好，老人也好，都是从中野区野方直奔高松。即使作为巧合也太巧了。警察当然认为其中有什么名堂。警察认为你们两个合谋作案。这次是警视厅派人来的。满城搜来查去，你在图书馆生活一事，恐怕再也隐瞒不下去了，所以领你进山。
中野区住有一个有智能障碍的老人，
有什么印象吗？我摇头道：“
压根没有。从住所说来，倒像是离你家较近，
走路也就15、6分钟吧。”
跟你说，大岛，中野区住有很多很多人，我连自己家旁边住的是谁都不知道。
好了，听着，话还没说完呢。大岛往我这边斜了一眼。他让野方商业街下起了沙丁鱼和竹夹鱼，起码前一天曾向警察预言说，将有大量的鱼自天而降。
哦，厉害啊。
不一般。大岛说。同一天夜晚，
还有大量蚂蟥落在东明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，这记得吧？
嗯，记得。
警察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一连串的事件，推测这些离奇古怪的事同谜一样的老人之间大概有某种关联，毕竟同他的脚步基本一致。莫扎特的音乐放完，另一支莫扎特开始。大岛握着方向盘摇了几下头，进展简直不可思议，开头就已经相当奇妙，而往下越来越奇妙，结果无可预料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事情的流程渐渐往这一带集中，你的行程和老人的行程即将在这一带的某个地点汇合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